欢迎收听这期的《醉人生活攻略》，桃花家。我们今天依然在耕读书社的耕读小二楼，请来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的黄正孝主任。黄主任好，
黄主任好，
主任好，观众好，我是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黄医生。
依然挂不着号，好吧，我们同仁医院没有挂号 KPI， 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听到了这期节目，刚好又挂到了黄主任的号的话，你可以跟他说我是你的听众。这个特别好玩。我有的时候回忆我们这两天跟同仁医院做的，这已经是第四个专题了。
对，
我非常感动，因为播客世界可能只有我们能找到真正的专家啊，不是野生的网红聊这些健康的东西。然后刚才我们在跟黄医生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其实发现同仁的医生有一种奇妙的本地化的那种语感，他们真的是又可以做论文做报告，又可以跟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去做科普。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并没有露出那种专家腔调来，反而露出了一种特别浓的那种医生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之间的关怀。我想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系列节目的一个初衷吧。对，但是同仁医院的医生这颜值都
对，颜值太高了，
太能打了，这全都是男团。我们今天聊的是鼻子，终于聊到了鼻子。然后我前两天有一个听众特别好玩，跟我说他猜到我们今天要聊鼻子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原因是因为爱鼻子吗？
各种日子。咱们这个节目完全按照日子来了，咱们第一期是3月3号的爱耳日，
爱耳日，
然后紧接着是睡眠日。
对，
然后是爱肝日，
对，护肝，
护肝。然后今天我们准备这期节目是为了马上了，当然也不是纯粹为了这个啊，每天大家都需要爱你的鼻子。对，我们在说这个鼻子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种方向啊，就是鼻炎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今天我们主要黄主任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跟流鼻血有关的事情哈。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主要是一个鼻出血的一个话题。鼻出血我想应该说是人的一生当中大概是有60%的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是，
对，它是60%的终身的患病率。
哦，
其中呢是10%的需要就是医院的就或者医疗的一个干预或处理。但对于鼻出血这个，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很常见啊，炎症外伤引起的，各种原因引起的，鼻黏膜下血管破裂引起的，主要是表现为鼻腔鼻孔流血。这个一个症状，它有两个年龄段，常见的年龄段呢就是第一个就是2到10岁。第二个年龄段是对50到80岁的
老人。
对，老人。其中呢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其中那个是70岁的老人，他的发病率要显著高于2岁的孩子。也就是说这类疾病是在老人当中相对比较多见一些的一个疾病。
是因为高血压吗？
对，它有很多原因，高血压是其中的原因，还有一个血管的一个脆性
脆弱了，
对，还有药物的抗凝药物的使用等等的因素都会导致这个鼻出血的一个发生。
咱不是恐慌啊，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定危害的，就不说它后面的那个病状，它早期如果它就一直流鼻血，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太好的吧。
对对对，鼻出血因为是机器是个机体的一个信号，我们在急诊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年病鼻出血，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这是一个身体发出一个警告，也就说明平时血压或者是凝血状态出现了问题。但是鼻腔的出血我们是可见的，但是其他位置的出血，因为很多老人首发症状是脑出血，这种是有的时候是
你也看不见，
看不见。鼻出血是能看得见，往往这病人过来血压是200多的血压，所以非常非常的恐怖。
那就根本止不住了吧。
对，那就血就是
滋血，
对，那基本上是喷血
是吧。
很多病人是端着脸盆来的。是的，一出就好几百一次。
哇，
而且是波动型，他知道吗，害怕，他不知道啥时候出。
哎呦天哪，
对，
天哪。然后 这里再搁点淀粉，
最主要的出害怕主要是后半夜出。
哦，他能出醒他吗？
那肯定是。
哦，就是睡着睡着突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对，冒险。所以我们经常后半夜会遇到端着脸盆来的老人，
我的
天哪，哗哗哗的流血。因为夜里的谁的人体激素的改变，后半夜的血压会高，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天气干燥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急诊经常 来接种这样的病。刚才那主持人讲的，我们最本地化或者是这样的医院，其实我们的医院主要的面对是我们的急诊，主要面对的是北京地区中央区的这个老百姓，
嗯，是的，
当然也承担了全国这种疑难的一个病例，主要是为首都人民做保健工作一个地方医院，而且我们耳鼻喉是国家重点学科，
是的，
所以能够为大家尽力提供更高质量的一个医疗服务吧。
是，我非常荣幸能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把这么棒的医疗资源和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关联起来。
嗯，
因为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来的这些专家想聊点这个我们听不懂的太容易了，对吧？聊点论文什么的。但是你发现同仁医院在我们这四期节目过来，就是有一种你能感受到那种专家对老百姓的那种
关
爱，关
怀，对，
是吧？就是他会特别耐心的讲的都是那种寻常巷陌家长里短，全是特有烟火气的问题，啊，
对，
对吧？我们今儿聊的就是从鼻血来开始，但实际上作为医疗，虽然我在专家面前不敢说自己是医生了，但是其实很多病状，你身体出现的一些异状都是在向你传递信号，而医院实际上从国家这个范畴来说，是你病变之后医院给你解决生死问题的，但实际上这个信号的解读也最好是由医院的这种专家给出来的，不然都是野生的，
嗯，
野生的健康大师给的那些都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跟同仁医院这几万期节目，我们多录点，然后这个再调个书包，因为我中医给大家背一段，素问里边金匮真言里边说，春善病求拗，这个拗是一特奇怪的字儿，我印象里边好像执拗的拗是这个拗，是吧？是有这么个发音，不然的话，嗯，这个拗就是左边是一个血，鲜血的血，右边是个丑字，
嗯，
这就是鼻血的意思。
哦，
这是中国古代就是这个词，而且鼻血在中国古代的文言文里边，这个拗字它讲的是军事上的巨大的失败，而且是军事出征中的失败，就是你想去打别人，
哦，
结果你反而被人反杀了。
嗯，
所以其实在古代的中医的体系里边，鼻血也是一个信号。对，不是一般的信号，就是说一旦你有这个拗，求拗，这个拗一旦出现，因为求这个字呢其实就是鼻涕鼻水，
嗯，
拗才是血，一旦出现这个问题赶紧找医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点呢就是帮大家分析分析这个鼻血是怎么形成的，以及一旦出现鼻血，还是那句话，别着急，但是呢有问题解决问题，有病赶紧去医院。
因为我从小一听的时候，一说只要流鼻血，就是家长给解释就是上火，就两个字，上火。
啊，那
也是。但是上火为什么不知道，或者什么叫上火，到现在我也不太清
楚。上火这个词儿我们中医现在都不用了上火治百病。那我小时候听说这个流鼻血，就是说吃巧克力爱流鼻血。然后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难过，因为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穷，不想给我买巧克力吃，所以我每天都盼着周围吃那种特别好看的巧克力，还有那种酒心巧克力，
酒心巧克力
流鼻血，他们怎么就不流呢？就我老那儿流鼻血。所以咱们今天这个时间轴，黄主任先给我们讲讲这个小孩流鼻血的事情。
嗯，
好。其实在鼻出血当中呢，是2到10岁的小孩比较多见流鼻血的。
嗯，
他的流鼻血的特点跟成人有些不一样，他主要是儿童跟天气干燥，
哦，
跟过敏性鼻炎，以及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是有一点关系，也就是说也是鼻出血的诱因。
嗯，
其最根本的这种小孩的存在的这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干燥性鼻炎引起的这个鼻出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黏膜下的一个血管破裂的一个出血，
还是太薄了，是吧？
对，黏膜太薄，而且小朋友还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挖鼻孔，挖鼻子，对，抠一抠就出血，然后特别是天气干燥的时候容易出现，家长一般往往都比较紧张。
嗯，
我们在门诊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孩子，就是流鼻血来的。但对于孩子的这个儿童的这个鼻出血，我们首先是来的，我们第一点的到我们医院的第一点是要首先是要出外肿瘤，
哦，
因为特别是一侧流鼻血的伴有鼻堵的孩子，一定要担心出外这个肿瘤问题。
哦，
第二呢，流鼻血我们还得除外血液病，所以呢小孩子来的时候我们往往得需要查个血，看看这个凝血功能有没有贫血，有没有血液病，比如说有些是白血病。
白血病，
哦，
对，这种因为白血病在小孩子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所以都会引起鼻出血的这样一个，这就是关注点。 就是
嗯，
小儿童鼻出血是这样的。
你看那个韩剧《来不来的》，那帅哥一流鼻血，行，知道了。
嗯，对，基本上就
白血
病
了，
对，
白血病。但其实肿瘤这个事儿有点可怕哈。
嗯，
刚才您聊到了，就中国跟这个有关的病人，这比例有点吓人呢。
对，因为鼻出血有几种特殊类型，就是鼻腔肿瘤，这是鼻出血特殊类型的一种。刚才我们聊的一个鼻咽癌，
嗯，
它也会引起鼻出血。它主要是东方人种或者广东或者是两广地带广西那一带比较高发的，因为肿瘤的发生率是十万分之几，所以呢它那个鼻咽癌发生率是十万分之三十，也就是说十万个人里有三十个人是会发生这个鼻咽癌，
这已经算相当可观的数据。
对，但在其他国家比如说白种人，可能他这个十万分可能就是一或二，发生率就特别低，这是一个跟人种有关系的一种疾病等待。所以我们在门诊如果遇到一个病人，我们怀疑他是鼻咽癌或者鼻出血病人，我们首先问他是哪里人。
哦，
这有地域性。对，
这
是有数据。
这个是跟基因相关吗？还是跟这种饮食习惯相关呢？
这个跟基因相关，还有跟疫鼻病毒感染，还有饮食习惯都是有关的。
这些东西逐渐就写到了你的基因里。
就很有趣现象，就是广东不是很多移民吗？去美国。这一部分移民到美国，他鼻咽癌依然发生率是很高的，比白种人和其他人种要高，这就是基因决定的。
基因，
对，这是特殊类型的鼻出血的一个病例，就是鼻咽肿瘤的一个出血特点，是这样。
所以听我们节目这些广东的小伙伴们，流鼻血一定要小心。像这种如果发现的早会好一些，对吧？
对，我们医院只要有鼻出血来的，我们一般会做一个全面的查体，包括内镜的检查呀，鼻咽镜的，往往是会查鼻咽部。对，病人来，我们首先是除外肿瘤。
哇，
对，是这样。
所以医疗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聊的是医疗前置，我们叫院前系统啊。但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通过身体给你的信号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先别恐慌，这就是你身体在向你求助。
嗯，
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跟你开了个玩笑。所以谁来决定是个玩笑还是一个求助，是由医生和医院来决定的，不是由百度知道决定的。
对，
对吧？就是多听我们的节目，能知道一些东西。所以难怪像广东中山这些大医院里边，好像说治这种就是比较权威的哈。
对，他们呢，因为病人多，他们专门有鼻咽癌科、鼻咽癌的病房，我们这一北方可能就没有这样。对。
那小孩子如果流鼻血的话，我们刚才说到了一定要去医院查一下，但是小孩子如果没去医院，就是如果他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建议他就去医院呢？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就医，对吧？
是，
就是鼻出血是、
嗯、
对于小孩子家长这个肯定会鼻出血肯定是比较紧张的、
嗯、
对，我们首先呢是会建议家长就是自己先在家预处理，也就是说双手捏的鼻孔、
鼻孔
、
哎、鼻翼
低头、不是仰头、鼻头、
哎、
摁着鼻翼十到十五分钟、
嗯
哦、这么长时间啊？
对，
天哪，
或者一只手摁着鼻孔
哦，
十到十五分钟，因为小孩的鼻出血特点它大了，肿瘤这种相对是比较少见，最主要是黏膜破裂、
嗯、
它最常见的原因就在鼻腔前部，就在鼻孔的位置，所以你一压这鼻中隔的位置一压就能压得住、
嗯、
对，这种处理、嗯、也就是说这只是其中，就处理完，这种处理完之后孩子出的，或者是出的量比较大，孩子有面色苍白啊，或者是有头晕啊、
嗯哦、贫血了，
对之类的不适感，
嗯，
建议及时就诊，是这样，
是，
对，
嗯。
那刚才黄主任说鼻出血之后是应该低头，摁住鼻翼之后要低头。
对，
你
我的都是羊头吗？
你这
还是 C 纸团吗？
这个苍天，哎，你是不是跟那个什么似的？就是左鼻孔流血，然后右手举起来。
对，有
右鼻孔流血，左手举起来。
对对对，
羊头什么的。
嗯，
你是夏侯惇吗？就是负荆母血，安忍气之，那大眼珠子。然后你说你自己的血，你要给它吞下去，非常非常的危险
啊！
不能说非常非常危险，但是其实对健康是非常不好的哈。
对对，这其实是一个假象，他血其实往后流，有一部分鼻出血病人来，他吐，为什么吐？他其实把血吐出来，他在胃里，
嗯，
他前后头一仰，他的血都倒流。
对，
其实你是制造一个假象，你看不见鼻水，以为知道它其实都往胃里灌，
它还是在出血，你只是改变了它的流向。
嗯，
是，
但是血液通过消化道往下，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它也会刺激消化道的。
对，
而且有的时候你 不爱吃血豆腐的人会觉得那个味儿特恶心，有时候就呛住了，真的是不是黄主任？
是是，
这你看我们这有专家背书，有的时候是容易呛到的，而且这个嗓子里面有血确实不太好。
嗯，
对，所以就是千万别仰头。
哦，
你
行，这我这养一辈子
今天不容易。哎，我们现在每一期节目老康都全中，
对，贡献一下病例。
对，但是小孩子说实话没有那么多血可流，如果小孩子一直流血不止，这还真是个挺麻烦的事儿，赶紧去医院吧。
是是
是吧，这个鼻塞怎么样呢？我小时候反正就是塞俩大纸团插鼻孔里边，但现在也没办法，最好还是用这个手给摁住。
鼻塞也可以拿纸塞完以后也可以摁着，就是只要是对于那种小孩子鼻腔前部的出血还是有效果。
嗯，
他鼻出血其实是有特点的，小孩子在鼻腔前部比较多见，但大人是在鼻腔后部，特别是老年人在鼻腔后部多见。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这个像刚才的摁压鼻孔或者鼻孔里面塞一些纸巾之类的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对，没有太大作用。建议这个老年人鼻出血，特别是血压控制不好或吃抗凝药的，及时就医，对，避免出现更多的一些问题。
嗯，
对，是这样。
所以是个麻烦事儿。鼻血这个在咱们的整个的医疗健康体系里面是一个挺破圈的东西，很多人并不觉得鼻血是一个病，
对。
他甚至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不是多大点事儿，但实际上它也是个信号嘛。
对对对。
为什么有些人一兴奋，我有一次就是嘛，我那时候签一个合同，签完了觉得特开心，然后擦鼻血就出来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血压在那个短时间之内激增，然后鼻部的这个毛细血管又多，它那个血管一扩张，然后这个鼻黏膜又比较薄，就滋就出来了，但也没有一直滋血。
就没端脸盘
的，所以至少各位，因为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年龄段比较广，几岁的到几百岁的都听。如果你有孩子，小孩流鼻血这事儿，你先别着急，对吧？先在家里用正确的方式，别让他仰头，尤其小孩那个消化道，对吧？低头先把血止住。我能理解这个止血，主要也是为了怕他流太多嘛。
对。首先鼻出血的处理就是止血，
对，先止血，就跟身上任何的创面是一样的，别让它失血过多，然后如果止住了可能就问题不大。哦，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鼻孔流血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哈。
对，鼻出血其实它的表现可以分一个鼻孔流血和两个鼻孔流血，还有前面流血，前鼻孔流血向前流或者向后流都是不一样的。小孩的鼻出血的往往都是会往前流，这个一个鼻孔流。如果是两个鼻孔同时流的话，我们就要担心是不是凝血功能有问题，或者是血液病的问题，同时伴有身上出血，这种的话，血液病往往是两个鼻孔流血。
嗯，
对。但老年人的这个鼻出血是有点特点，它是往后流。
哦，
对，同时血压高，往后流。
嗯，
这是老年性鼻出血的特点。那其中的鼻出血还有特殊类型的鼻出血。需要关注的，就是有一种疾病，刚才说主持人说的，他流过一次鼻血，但有些人是一辈子的流鼻血。
哦，
这种毛病我们叫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症，它是一种显性的遗传病，它就是一个基因导致的，这个毛细血管它的皮比较薄，它是天生的，它一辈子都得跟这个鼻出血做斗争，这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但发生率比较低了，这也是鼻出血的特殊类型的一个表现。
我插个私货，插个中医的私货，没想到我会这点东西能跟同仁的专家聊一块儿。从中医一直有一个放血疗法，他觉得你这个地儿上火了堵了，一般就在耳尖放点血出来，但是那个跟鼻血可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千万别，那天我碰上一个大姐跟我说流鼻血挺好的，新陈代谢放放血，这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嗯，
它的这个机能不一样，你看你的轮胎太鼓了，到了夏天你给它稍微放点气是一样的，你那个鼻子出血那你那儿已经破了，那不是说你把那个塞子打开把气放出来还能拧上，那是那个我们说的人工的放血，但如果你是流鼻血的话就相当于你那个车胎已经扎了，你还是赶紧看看哪出问题了，
对，
千万别开心说我今天排毒了，我就流一盆鼻血，太吓人了。
您说的这个，我们其实鼻出血当中原来传统上有一种类似的治疗
疗法，
对于那个小孩子或者是鼻腔这个毛细血管扩张比较多的这种曲张病人，我们有一个叫鼻腔划痕术，他就是拿个刀在这个曲张的血管相当于切断，就划几道让他流血，划完以后呢重新填塞压住他，
我的天，
让他血管自己就堵死了，有点像先放血再压，这也是治疗 原来治疗就叫划痕术，治疗
靠血小板。哦，那这已经算个小、哦、小手术了吧？
对对对对对对。
哎呦，好嘞，长知识了，
这回长知识了。
先放血，再止血。
还是你们狠、嗯
哦。我现在用的少了，现在最常见就是电烧。接下来有时间可以说说的我们的是医疗的。
来来来，
嗯、
对
对对，
继续继续啊！所以这个小孩子这一盘就过了。
嗯，
成年人的这个鼻血，他需要重视吗？因为成年人的鼻血可能跟小孩子还不是一个类型哈，造成成年人流鼻血。
成年人的鼻出血，它是有一点特点，就是它跟老年人比较多见，主要是位于鼻腔后部的一个出血。年龄段是50到80岁，但其他年龄段也有。它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吃的抗凝血药，比如说阿司匹林，或者凝血功能有问题，或者是有心脏疾病、肾脏疾病的一个有慢性病的一个，或者糖尿病的病人。它这个血管脆性比较大，病人容易出现这样的
血管没有弹性，
对，它病因是不一样的出血。然后当然了，这对于这类的出血，首先是原发病的治疗，比如说这个吃的阿司匹林，首先要阿司匹林要停用，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或者是他有慢性肾病肾衰的病人，你要控制好，包括血液病病人，你肯定要先输血呀，把原发病的一个治疗才慢鼻血才不出，特别是血压高的病人，控制好血压，这个血才能停止，要不然就得端着脸盆的喷血了。
对，这就很麻烦，因为阿司匹林主要是对心脏要保护，有些人的这个心脏出问题，然后阿司匹林是加速血液，对吧？
对，
它是在抗凝血，
抗凝
这么一种，
血要把聚集，
就是刚好您有了一高血压。
嗯，
你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因为到最后医疗真的不是一城一寨之得失，它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要是高血压，你又是心脏病，那是麻烦事儿。对，停吃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就是在梦中保你命的一件事儿。如果你把那个东西给停了，吓人吧？
对，那得调，
对
对，必须得经过心内科的专业的医生调整用药。
是是。
刚才黄主任说，前端出血和后端出血是可以判断出来吗？就是我们肉眼就可以判断出来吗？
对对，这就讲到我们这鼻出血怎么检查，比如说来了医院我们怎么做呀，对吧？大家肯定关注的、好奇的。我们最常见的急诊，我们是有个叫清鼻镜，撑开的，就相当于把你鼻孔撑开的一个镜、一个镜子，拿到一个头灯，像手电筒一样照一下，能看到鼻腔前部的有没有出血点。如果这时候看不清楚的话，我们会还有个叫鼻内镜，一般会有18或17毫米。
啊，
对对，
这不是差
一米，
直接前面
的18厘米，
好，
这么长，但是伸进去可能也就，
哎呦，不行，
听得酸，
对对对，
我鼻血要出来了，太可怕了，
对，这很多小朋友肯定看到这有点害怕，
这拔出来的时候，这个前面不管有病没病也都流血了，这太吓人了，但还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问题，
还行。
如果发现了，除了医学手段，人自己是不太敏感的，比如说是一个，因为收听我们节目有很多耄耋老人还在听的，他想知道自己是前端还是这个后边，因为他前端和这个后端的是能够告诉他一些他身体的一些问题的嘛，那他们自己能分得出来吗？
是这样的，就是老年人出血其实他大部分是位于鼻腔后部，但也有前部的，比如说有些老年人
抠鼻子，
扣鼻子有鼻中隔弯曲的病人，鼻腔畸形的病人，对，或者是少部分有肿瘤的病人，他可以表现为鼻腔前部出血。
很多人鼻子都是歪的，你看我是一个医美行业从业者，是真的，这个专家会，对吧，黄主任？有些人天生这个鼻梁骨是歪
的，
所以他导致两边鼻黏膜，它是你一呼一吸之间它受力不一样，所以他有的时候这种人也会，对，他鼻梁骨那个是一个内弯，你外边看不太出来。还有好多这个打拳的，
对，
极限运动，
对对对，
就为什么来不来就流血，因为它这里面发生了一个非常小的形变，它两边这个就不一样。
是鼻中隔弯曲，大部分人的鼻中隔是有偏曲的或者弯曲的，就少部分是比较正的。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一个传奇故事，当时我在全国老龄办做养老，你看我身份比较复杂，是一干部，然后到了地方去了那个某地喝酒成性的一个地方，老康知道，老康跟500官员喝过酒的人，我就得过去跟他们喝酒，然后我实在喝不了，我说我都喝吐血了，他们说你没有吐血，你就接着喝。当时是我记得要喝2斤的酒，就是已经喝了1斤多了，还要再喝2斤才能表达出我们这个诚意。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大招，这个大家不要模仿，很难。我去厕所抠鼻子，我知道他能抠破了，然后我就 这么一声啊，这声后期不要剪掉啊。然后一口唾沫里就有血，因为你是能把那个鼻血回流到你的口腔里的，当时觉得自己太厉害了，多抠两下，
嗯，
然后一看那个往那个手指上一吐有血，特高兴，然后
拿手绢什么的垫着，
对，我就准备进去看，哇，觉得我太厉害了，我又保护了我自己，我就牺牲了这么点健康，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项目。等我在厕所弄完之后，推门一看，大家人散了，就我一个中年人滴着鼻血站在一个空荡荡的全是酒气的房间里啊。但这个千万别学。因为这个对于成年人来说，老流鼻血它本身也会有并发症吧，就比如说抠鼻子或者什么，这就是我有一个听众问我能抠出鼻炎来吗，鼻炎的成因也很复杂是吧，黄主任？
对，其实抠是抠不出鼻炎来的，可能只能抠出鼻孔发炎或者鼻出血来。
哦，
对，刚才你说到那个喝酒，其实那个酗酒或者是过多的饮酒也是引起鼻出血的一个诱因或原因。
是毛细血管，
对，也是毛细血管扩张破裂以后，它就会有出血。
好多人咱们影视剧看多了，这人 一难受都是嘴角流血。我跟你说，你要真嘴角流血，你要不是牙龈出血的话，你可小心点吧，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不过鼻出血还有表现为眼睛流血的
啊，
眼睛流血，
就
是
眼
底还是眼角？
我靠，
眼角，因为那个痛哭流涕，其实鼻血倒流会流到眼角，感觉整个
我的天
哪！其实大家就觉得眼睛有血。
哎呦，我要看见一个七窍流血的，可能他就是巧克力吃多了，是吗？我这太吓人了，这个
这个太，
我要练一下这个。我这
这种相对比较少见，出的比较凶的可以表现。
哦，
我的天，那他像这种只说鼻血，因为现在咱们已经说清楚了，他这个信号。对于身体健康信号对人的重要性，而且它隐藏了一些你的健康密码，那么它本身的危害大不大，就是鼻血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鼻出血，特别是老年人，它是有基础疾病的，血压高，凝血功能不好，本身的原发疾病的对人体的危害肯定不能忽视。紧接着就是一个贫血的问题，如果是出血，大家想想拿那个矿泉水瓶哈，你出一瓶矿泉水瓶的血，你就会感觉到口渴，但是两瓶矿泉水水瓶的血
太吓人了，
血的话你会可能会感到头晕，会有休克的一个提前期的表现。
献血是几瓶矿泉水啊？
献血应该是300毫升吧，我印象中是
那就
小
瓶，
一瓶
不超过400，200到400。
哦，那就一瓶嘛，
一瓶。
这流鼻血能
那个脸盆那个？
对，有的是。是脸盆3000毫升的血，
哇，
多放芝麻。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最近我们疫情期间，我们输血再输都赶不过出的多，很多病人，
天哪！
对你输进去几百毫升血，一下子出完了。
那我就硬拿俩纸团，不是拿俩那个钢球塞在那鼻孔里边，它会很。
主要是有些出血在后部，所以呢，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我刚才说50到80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人，对。出血还是要注意，对
啊，我一直以为是大动脉才会出现大量的失血呢，相当于咱们的鼻孔里边的毛细血管也会出现这种大量失血的
功能。对，大家知道鼻子的功能吗？鼻子除了呼吸功能，还有一个空调的功能。听众朋友们肯定也了解，在冬天你呼吸的时候，你经口呼吸，你觉得嗓子特别凉，但经鼻呼吸为什么不凉呀？它就是空调的作用。为什么是空调作用？鼻腔里面我们有5根大动脉，对，
哦，
最主要的是一个。大家可以摸颈部，可以有搏动感觉，它是分颈外动脉，直接分到鼻腔里面一个动脉，它里面有供血，所以鼻腔里面全是血豆，经过气体，它在鼻腔里面会形成漩涡，然后经过加温加湿，再到我们的肺里面，这样才不感觉到特别冷。所以的鼻腔里面全是血管，我们经常跟病人说，鼻出血有的时候哪根血管出，大部分的病人的话是看不出哪个血管出，它一出。它缩回去了就看不见了，所以就是
太可怕了。
鼻出血就有的时候不好找出血点的，大部分的人不好找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鼻腔里面血管太丰富了。
是啊，
对，是人类的空调，你想想，对，
而且它很脆弱。
嗯，
你像看你这个，你要在你的脸蛋上抠半天，你也抠不到那里边去，你也不会抠自己眼珠子吧？但那鼻子那两个鼻孔进去，它这个保护的还是比较弱的，它就相当于这个汽车的这个。排气口似的，所以你的所有的血管在里面几乎都是裸在那个地方了。
对，鼻黏膜是比较薄的一层，大家知道皮肤它是多层的，鼻腔的黏膜是除了鼻孔的位置是单层的上皮，对，很薄，主要是为了让血液尽快的接触加温，缺点就是很容易把那个黏膜下的血管弄破了，对，就出血。
它就是为了敏感度感温的更 敏锐，他就牺牲掉了他的保护，所以就别抠鼻子了。真的是啊，真的是抠鼻子这事儿，其实对人的身体危害还是挺大的。
其实抠鼻子还专门有书和历史的呢，
是吧？
啊，
对，以前
跟前面那抠耳朵那个可以联动的。
对对。哎，回到鼻子上，如果是像鼻腔里面有这么多的血管，那延伸到现在，好多人在做医美的时候会做隆鼻、做鼻子手术，那这样是不是这个危险性会特别高呢？
还好，就是因为它那个主要是位于鼻腔上部的隆鼻，主要的它这个。避过了很多这个血管，
它从外边来，
对对对，
就是你这个电脑换一机箱，
嗯，
那里边主板内存什么的，
那就还好。
但是对于这类病人的话，如果受到一个，比如说啊，拳击什么的，想上一个问题就大了。
不是您这个隆完鼻子是打拳击？
我们有遇到
这么大吗？
打架或者斗，就是打架的，就
好嘞，
那就。又出鼻血，鼻子又歪了，
又娘又狠，哦、知道
吗？隆鼻的移植物它会移动。
哦，我的天哪！
对，所以鼻子也歪了，还出的血，这挺。
就我刚才说这鼻子里边有弯的，一多半都是这种。
嗯，
跟大家再科普一小知识啊，就是尽量不挖鼻子，但不挖鼻子怎么办呢？暴力的去擤鼻涕也不行，这个对鼻黏膜的冲击也很大吧？
有办法来处理啊。
嗯，
对，比如说你有鼻屎，其实我经常跟那个小孩家长说，这孩子说为什么老出血啊？我说。
嗯
家长们是怎么样护理自己的脸啊？你觉得鼻子干或者鼻子痒，你是拿水洗一洗就得了吗？
嗯、
不是啊，很多家长是，大家知道面部护理是有七步是吧？我不大了解，
嗯、
但是鼻子至少是两步。我说，盐水先洗、
哦，
洗完以后呢，你可以拿那个棉签去擦拭里面的鼻屎，
哦、
再用油膏啊或油剂、薄荷油啊再擦鼻子、
嗯，
是这样的一个护理的过程。
哦、
对，
那要修剪鼻毛吗？
这个
灵魂拷问吧，对吧？
鼻毛有的时候过长会长到外面来，肯定得修剪，但你不能剃没了。其实那个鼻毛它有一些保护作用，
肯定
比如说一些大的虫子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爬出来的。
什么？
对，
怎么突然就变恐怖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耳朵里面的虫子会比较多，鼻子虫子比较少吗？
嗯，
就是因为鼻毛比较多，耳朵的毛少啊。所以我们经常在急诊遇到的是一个蟑螂小强跑到耳朵里去，
哎、
很少遇见跑到鼻子里去。
您这么笑眯眯的跟我聊这个，我有点不寒而栗啊！我的天哪啊！对，但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有一些国际厂牌做了一些这个修剪鼻毛的东西，它不是小剪子，它是那种像剃须刀一个柱状的东西，能插到那个鼻孔里面，滋那么转，你还挺爽的。别用那个，因为你鼻毛就是鼻子尖这点你修了就行了，那个就一直到鼻腔子里就全都没有了，那它肯定就通气儿了嘛。
这个也是可控，我们其实每个病人术前都剃鼻毛、
哦、
对，它就是那个机器是一样的、
嗯、
鼻毛不是那么好剃的，有些使劲剃的还有它特别多，
比较坚硬、哦、
对，就是拿那个刚才柱状那个剃鼻毛机是吧、
嗯、
就是剃到外面就行，
对对对，别塞到那里边，就是那个脑门上都鼓起来一个包，就非要给它都剃干净了，
剃完了有可能就容易进异物了，
嗯，
对，
我的天哪，所以你那个原来掏耳朵那东西你就别用了，用它掏掏鼻子还是可以的、
嗯、
啊，但是鼻子泡一泡还是挺好，因为我有一个阶段吧，我身体也是没法用医学来解释了各种病嘛、
嗯
啊、每天早起的时候这鼻子都干得特别难受，擤鼻涕的时候就全都是血，它就是干的，太干了，
嗯，
所以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一个是掏鼻子这事儿，但是掏鼻子之前，黄主任也说先用盐水浸泡，就是鼻子还是离不开水，甚至我们很多时候说这空气加湿器，可能就是给你这鼻子准备了，就是离的鼻子稍微近一点，但是也不推荐用那种特别油性的，然后味儿特别大，一闻哗晕过去了那种，就是贼直，不是那么回事，还是要保护一下。如果现在人也不能抠鼻子了。得用盐水洗了，那日常这个保护自己鼻子健康，让它尽可能的远离流鼻血这件事儿，能做哪些事情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不同年龄段还是不一样，对于小孩来讲的话，就是很多孩子除了抠鼻子他也揉鼻子，
嗯，
大家在国外可以看到有些小孩的外国人的鼻子是翘的，
嗯，
对，
因为他长期的鼻炎他老去摁鼻子摁
啊，这摁出来的，
对，有些鼻孔是上翘的。
好，
对，
哦、
长知识了。
这种其实是原发病，因为很多小孩是有过敏性鼻炎，他鼻子很痒， 其实为什么小孩子鼻出血跟大人不一样，他有过敏性鼻炎，他痒呢，他就抠啊挖呀摁呢，他就会引起鼻出血。所以原发病的治疗对这个是一个，但还有护理，我刚才讲到就是那个鼻腔的冲洗，还有油剂薄荷油啊，或者是一些油膏的一些使用，这日常的护理就很关键。但对于老年人的话，就是还是一样，他的基础疾病在那，比如高血压呀，或者这种凝血功能不好的一些病，血液病的病，要控制原发病以后，当然了，这个鼻腔的这个冲洗和油剂使用同样的重要。
多吃点维生素，
对，万用啊！多吃维生素，
要不那个东西叫维生素呢，真是管用的。它
维生素 C 之类的可以的，就是鼻出血的那个全身治疗里面就有一项，我们建议用点维生素 C。但是还有个就是我刚才想提醒，就是特别老年，我们在急诊经常遇到一些。端的脸盆来的，这边一边出的血，一边还骂骂咧咧的，跟家里人还凶家里人，
这些滋着我，这画面多可怕呀！
这是一边冒血一边生气，就是很多人情绪波动、激动，
血压嘛，
血压就高了，这种就很容易引起鼻出血。所以我们就会说，鼻出血都是有老年人哈，还不一样，特定的人群，血压高、脾气暴躁的人就容易出血。
这太可怕了，这是什么画面，半夜你进去，这急诊室地上都是脸盆。
一生气老头暴怒。
踏着很多老人家在地上躺着，脸盆里那个第二天早上都变成血豆腐了，全都红了，哎呀太吓人了。这流这么多血对身体也不行啊，老年那样流出两瓶矿泉水，这个。
这大量失血。
所以相对优先级，反正我听起来老年人的鼻血还是很关键的，如果老年人有这种量比较大的鼻血还是得治疗，你就别猜他有什么病了，你就赶紧去医院来解决问题。其次就是流的比较多的小朋友，或者是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查一下，有可能有别的隐含的疾病。然后就是咱们这种社畜上班族，上班族其实那就多备点盐水吧，多冲一冲嘛，千万别这个。我就遇见那种特别爱擤鼻涕的人，他觉得特别爽。他打喷嚏，他觉得嚯，那一下怎么着了？但是对于你那鼻黏膜来说，这就是一个渡劫呢，在哪儿、那一下他肯定会出血。
那如果是鼻塞，应该怎么处理呢？
鼻塞的话，就是鼻科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比鼻出血还常见。因为如果按照鼻炎的发病来讲的话，像到鼻窦炎，中国大概有2到3亿的人是患有鼻炎或鼻窦炎的。
哎呦，我终于有一病没我了。
不一定，不一定，咱往后听。
对对对对对，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鼻喉科最常见的是哪种疾病吗？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也是人类当中这个发病率最高的疾病，是感冒急性鼻炎。成人一年大概有1到3次的感冒，小孩一年有3到5次的感冒。所以这种主要的首发的症状就是鼻堵。
对，
鼻堵的，如果你反复弄鼻子或抠鼻子，没有及时治疗，黏膜水肿，它就会导致鼻出血。对。对于这个鼻堵，它就很多是鼻炎的一些治疗。对，我们下次可以专门开一个鼻炎的话题。
哎呦，必须的，赶紧开一个。对，我给大哥问了一个特别恶心的问题，说他每次鼻子堵了就使劲吸溜鼻涕，然后他想尝试能不能把那个吐出来。
啊，
对，
这是有点。
但其实不能吸溜，这个连血都不能吸溜，更何况这种脏东西。
不过你说到这个，第二个常见的鼻部的症状就流鼻涕，有一种叫涕倒流。对，最难治。
真的有这个病？
有倒流。
我的
天，正常的话，鼻腔它的鼻涕其实是往后流。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本书，就是叫《英雄和那个小偷》，就是人体的那个细胞，细胞里面那个英雄嘛 ，hero 嘛，就是它在人体的上皮细胞，它会有显毛，它是从前往后，它就像运输兵一样的，把你的脏东西，先运到鼻腔里面去。再运到鼻咽部，再从口腔里吐出去。
啊，它真就是这样了，
是一个人体的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呢，量多了就是异常。对，鼻出血也是会不断会吐出来。对，是这样。
所以大家，但这个耳屎有一好听的名字叫叮咛。
对，
我们说这个鼻子求尿，所以这个我给大家破解一下，为什么小时候这鼻涕都叫鼻涕妞。这个就是这个妞字，真的
是妞，对，
真的是，真的是这个字。
不过我们那个国际那个，因为通用的那 ICD 码，就是我们疾病诊断有个码嘛，就是标准的。鼻出血我们里面录入还有个后面括号鼻妞。
你看，专业吧，
专业的专业。
结合中国事情，我们后面会有括号鼻妞。
我就说人同仁医院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医院。
对对对。
哦，
你知道我们医院接地气的原因，就是我们 为什么愿意跟患者交流，因为我们病人很多，我们急诊病人的话，我们那个去年应该是去年的发布的一个就是急诊的工作量，我们的耳鼻喉科的急诊工作量是将近是5万多，这是全国第一名，第二名的是其他医院是1.5万，相当于我们远超其他地方，所以我们为首都人民为周边的人民真是就是怎么说呢，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也获得了很多谢谢很多这个临床经验，病人也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促进了我们科普啊，包括跟病人之间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我们昨天在值班的时候，我就让我们的下面研究生说，你跟患者家属解释一下这个中耳炎发生的一些这个机制，他呢用的全是术语，讲完了那个患者听不懂。对，我们就得有从这个科普角度用白话来讲。
对，
这个非常难，
才会
我管这种东西叫温度。
对，这温度接地气，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重要性。
我觉得同仁医院愿意跟我们做这个合作，我也很感动，因为同仁医院是完全没有流量需求的。再说一句啊，我们是不帮人挂号的，好多人过来找我挂号，我跟老康都没挂上，我们不帮人挂号。但是如果这个医疗机构这么大的医院能够腾出时间来做这种，我认为真的是不光是科普还是惠民，就是拨乱反正嘛，对吧？我们又不是一公众号，我们现在跟我们讲故事的不是丁香园啊，全都是实打实一线的医生。我相信黄主任讲的这些东西也都是日常，如果有人挂到您面前，一个老百姓坐在您面前非常的惶恐啊，非常的这个担心，然后您跟他聊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通过播客让更多的人相当于能够远程的去审视一下自己的问题，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等于远程的跟医生进行交流，这个很重要。
是，就是为什么那个我们号源比较紧，其实我们的宗旨就是为病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确保每个病人有足够的时间来看病。比如说你在看病期间，很多病人要来加号或者怎么样，我没有办法确保我看病的质量，
是，
这会降低我们看病的质量。所以我也很愿意通过科普这个渠道来提高大家的健康意识。我们其实自己也是在运营公众号，我发现运营了很久，我们运营了10多年，我们团队是运营这个公众号10多年了，发现所有的对象还是医生，所以这个窗口或者渠道走出去很重要。对，我们想把这个健康知识传播出去。
对，
需要有受众或听众主动的去汲取我们这个科普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播客的平台挺好的，
就是好内容交给您，让大家听到交给我们。对，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跟我这个节目似的，我是希望能给人带来一些帮助的。至于播客这个事情对我们的流量，对我们的其他的，我们这个体量其实并不在意，我们在意的是一个普通的听众，而且跟我们10万8千里告诉我说今天这期节目他给他爸听了，然后他爸就带着他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我们前面几期很多留言都这样，我就觉得善莫大焉。我真的是需要说把好的东西传递给需要他的人吧。这个其实播客的本身跟医疗的本身有一点小小的相近，它是帮人解决问题的。我认为它的传播更重要，而不是基本的表达。对，一定要做这种有价值的表达。对吧？有价值不是我们自己建立价值，而是我们找到像同仁医院，像黄主任这样，对，就是他自己又有这个人心，医者仁心，同时他又没有销售任务。哎，我们这个中医很多也都是人心啊，但是他还得谋生嘛。所以有些时候实话实说，就是我为什么，也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大中医拉到这里边，我说可以拉，但是你国学过关了没有？你要是国学没过关的话，大中医一聊这个，他都得先得把这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先给你聊完了再开始往后走。不是说不好，是没法即插即用。而我们现在这个节目里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你如果觉得有用，请分享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全年龄段的，对大家都有用， 对吧？
对，是这样。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前期啊，就包括我们叫亚健康状态之下，包括是我们去判定自己是不是已经有问题了。那么，咱们再聊聊到了医院之后怎么办？首先，先挂您这个从急诊一直挂到您这个耳鼻喉科，然后呢，这个有后边的住院之类的东西吗？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医院的急诊呢是24小时都开通的，对于鼻出血这边，我们是24小时都接诊。只要大家有鼻出血的话，直接去我们医院急诊。对，如果有符合入院的指征，我们会 比如说门诊入院的一些手术我们会安排、
嗯、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鼻出血在医院怎么治疗、
哎、
大家会关注的是吧，
对，
疼不疼呀，
对对对，
是吧，需不需要住院啊，费用高吗、
嗯、
之类的问题，
哎呦太好了，
鼻出血病人来了之后，首先我们肯定是要评估生命体征，血压稳不稳定呀、啊、之类的问题、
嗯、
然后呢这些都平稳以后呢，比如说血压不高了，或经过内科调理，特别老年病人内科调理以后血压下来了，但他不出血了，我们会做一些检查。对，我们会拿一个镜子，刚才说的那镜子先看、
嗯、
如果看到明确的出血点，我们会有两种办法。明确出血点呢，就是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们先可以先填上，我们有个沙条、
哦、
这个沙条的话可能会有不适感，主要是填塞压迫的作用、
嗯、
鼻出血主要是先压迫、
嗯、
那个沙条我们一般会压三天、
嗯，
叫前鼻孔填塞、
哦、
部分的严重的病人会做后鼻孔填塞，那比较痛苦一些、
哎
哦、
对，填塞，然后紧接着我们会有门诊手术，有些地方可能没有门诊手术就得住院做，我们会有个电烧，大家知道吗，那个电焊、
嗯、
是吧、
啊、
对，
烙铁，跟你烙
一下，烙一下、
啊、
人体跟烙铁还不一样，它还得需要生长、
啊、
很多病人说烙完了是不是就长好了，不是，它烙完了怎么还得长呀黏膜修复三个月到半年时间，所以呢，我如果这部分病人如果能看到明确的血管出血的时候，特别老年人，我们会建议去手术室拿那个电极单极，我们的电烧烧一下，这样止血，这种就是完成、
嗯、
基本上完成治疗。这个前提是要把基础疾病要治疗好。
嗯，
对，血压如果还高，可能还会破了再出血。
是，
对。然后如果我们看不到明确出血点的，有些病人很疑惑，他就是很多病人是郊区来或顺义来，填了鼻子填、
嗯、
特别痛苦，鼻子填烂了怎么办？这部分病人我们又没有明确出血点。大家可能很关心、
嗯、
这个病人怎么治呢，为什么鼻出血这么难呢，填那么多次没填住呢，是吧、
嗯、
确实因为鼻腔里面血管很多，对这类病人如果看不到明确出血点呢，我们还需要一般往往需要做一个全麻的探查、
哦、
因为鼻腔里面有鼻道啊，鼻腔里我们一般说三层楼，一层楼、
嗯、
二层楼三层楼，它有不同的地方出血、
嗯、
血管的出血是不一样的处理的，这类病人我们就可能就需要用到血管凝固技术，也就是说就像家里的水龙头一样的，我们得把总开关给关掉，相当于我们把一个凝固、
哦、
把一个血管凝固，而不是说整个哪里鼻腔糜烂的烧、嗯、是选择性的一个精准的一个血管凝固技术，
嗯，
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特别严重的鼻出血，咱鼻出血有危及生命的，有危及生命的、
哦、
那种就需要做介入了，比如对于那种车祸的
严重的外伤，
严重外伤的病人，这特殊类型的病人呢，有些就是要需要做介入治疗，这种相对比较少见，相对比较少见。刚才也讲到了鼻出血就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但这个主要是对成年人的一个鼻出血的治疗，儿童的鼻出血相对还是比较简单，因为位于鼻腔前部、
嗯、
所以大部分的小孩的来的话，我们除外了肿瘤和血液疾病以后，就是交代他自己压压鼻子或者拿点油膏，
嗯，
对，
就洗鼻子油膏就行，
维生素 E 软膏
也
行，也
可以，其实油膏是可以，
是
对，
是，
对，只有少数病人小孩子出的特别凶，那血管的粗、
哦嗯、
喷射性的出血，
那
这种需要压迫一下，
对，
拿沙条，这种压迫一下，绝大多数的，少绝大多数的小孩都能
一会儿都止住了。
对、
嗯、
我遇到一个小学生最严重，他每天出三次鼻出血，家长特别焦虑、
哎、
去了好多医院。对这种孩子鼻出血治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鼻腔护理重要性，你得持续关注持续护理的鼻腔、
嗯、
其实他并不是很严重、
嗯、
他就是鼻腔冲洗，然后呢我跟他说要油剂，比如说凡士林油膏，让他每天抹，哎，两周基本上这个孩子就治愈了，就不再出血、
哦、
因为他还在发育嘛，
对，
你得给他一个惯性。
对，大部分小孩子的保守治疗都是有效，对老年人的话，这种就治疗就相对比较复杂一些。这是整体来讲一个鼻出血的一个流程是这样的、
嗯。
但小孩子一定要注意，
对，
因为
他有的时候会血液病和肿瘤，
对、
嗯，
一定要注意。
对，
但是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将来也是有可能就没事了。
对，因为人的一生当中有60%，我说了，所以可能一半的中国人大家都经历过鼻出血、
嗯、是是是，
所以不用太紧张，及时观察和就医就可以了。
对，就是还是叫就医。
对，而且生活条件好了也可以给孩子买点巧克力什么的何必
所以鼻出血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只有在我们的数据当中啊，虽然60%人有这个鼻出血，其实真正需要医疗处理的干预的、
嗯
也就10%，
10%，
对，
也就90%可以通过自我护理，或者看了医院给一些健康的指导，
嗯，
护理
太好了，太好了，就还是咱们节目这个并不存在的 slogan 啊，
嗯、
有事儿别怕事儿啊，有病去医院，
嗯，
对，都没关系，就是咱们沉着冷静面对问题，然后配合医嘱好好分析，好好解决它就行了。 好吧，最后强调一下，
就是、对我们西医主要是治病，所以治胃病很重要啊。对，罗老师是中医出身，是吧？可以以后可以给大家支支招，这个遗尿怎么预防？
对，多听节目吧，
多听节目，
少着急，别熬夜啊。咱们把前面都能串联起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就不要戴着耳机睡觉，因为你进不了你的 REM。对，要睡得好，然后这个熬夜不伤肝，但是熬夜呢伤整个的身体。
啊，这已经串起来了。
对，老康不到27哈、啊，就是里边这个体重公斤除以身高再除以身高，就知道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然后流鼻血别担心，但是无论如何，它也是身体向你释放了某种信号，哪怕它释放的这个信号是我好疼，也请重视它。嗯，对吧？
是的，是的。
行，然后我们节目最后再跟黄主任约一期，我们后边再约一发鼻炎。
对。
因为鼻炎的这个患者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们后边有时间啊，如果黄主任有时间的话，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再聊聊鼻炎。
好的，
好吧，
乐意参加。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这期节目，也感谢来自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黄主任，而且我们也祝愿我们的听众，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的。行，那就这么着，拜拜。
好，拜拜，
观众再见，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拜拜，
谢谢黄主任，
拜拜，
拜拜。